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感谢主耶稣，你的话永远长存。你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就是要把天父、把一切所有的律法能够完成。直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时候，你说成了，就是你完成了所有这一切的预言。我们感谢主，愿你也在我们当中继续借助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记起耶稣基督你的教导，对门徒的教导，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我们愚拙，但是你除去我们的心思杂念，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得明白。愿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愿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看着我们，并且来牧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天父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呢，是在出埃及记的33章，进入我们这个重生之约。前面是我们是讲到新生活，现在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重生的门徒啊？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圣经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啊。我们感谢神哈。其实呢，现在圣诞节近了，对吧，弟兄姐妹？好，我们都有一种的盼望。以往的时候，哎呀，我们盼望着，要在教会里面开始过一个庆祝圣诞主耶稣诞生的一个节日。往往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很喜乐啊，就带着各样的节目，带着各样的欢喜，就来教会里面，对吧？今年好像是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你们圣诞过不成了吧？但我们感谢神哈。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面对这种的艰难，对吧？就像罗马时代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不能聚会，他们也有时候会在山洞里面躲起来聚会，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神给他们的方法，不能停止聚会，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应该思想一些问题，我常常很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我和我太太就是两个人呢，从恋爱到结婚，两个人现在已经快到20年了吧哈，还没到。那么我们两个人的出生你都知道哈，我们两个人出生呢，一个人的出生他是跟我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以前出生就是文化上背景上各方面跟我不一样，他的文化跟我的文化不一样。他是从小就送到国外去读书，然后那个思想方法各方面都不太一样。我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所以你就知道我跟他之间真的是能够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两个的学历也不太一样，我们的专业也不太一样还有一些爱好我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那我太太就是一个喜欢搞科研的人，这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呢？南辕北辙，对不对？我们两个就是一种生活南辕北辙，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恋爱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们在一起认识之后，两个人其实在恋爱当中已经是磕磕绊绊了，这个沟通语言是个大问题。还有就是，在什么，在一些小事上或者是一些东西上，经常吵吵闹闹的。你知道，我们经常磕磕绊绊，经常吵吵闹闹的，有时候吵得很厉害。你知道吗？多次我们吵架要分手，多次我们吵架要离婚，就是在这种的矛盾当中，你可以试想，那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很奇怪，我们每次在吵闹冲突当中呢，都没有停止过祷告。我们一吵架一闹说要离婚要分手，我们马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祷告。我们两个虽然吵架，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会的服事。很感谢神，每次我们都是在情绪反抗挣扎这种的婚姻这种的感情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所以我们的婚姻是经历了很多一些磨难，但是经历磨难我们依靠主，我们的婚姻之约到现在为止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可以这个和谐这就叫我叫婚姻的重生，我们叫婚姻的重生我相信这种的经历呢，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对不对？都可以经历。当然我们有弟兄姐妹他有很多婚姻上的以前的破裂，不要紧， 我们还可以从头再来，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求神挽救我们，对不对啊？所以要经历重生，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啊要重生，为什么要重生？任何的事情我们在主面前都要经历一种的跟上帝的关系的重生。好了，那我们回到3500年前哈，那以色列人呢怎么样跟上帝的这种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上帝既然把以色列人呼召出来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这种的他的长子哈，这种的关系啊，一直就是让我们来思想啊，到底他们怎么解决这种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一种关系上的冲突和破裂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可以思想上以色列人是如何经历这样的过程，也对我们呢也会有所得着。好，我们回顾啊上一次的内容。啊，上一次的内容呢，我们要知道，来看一下上次内容哈。那上次的内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新生活是非常的难，对不对？从背叛到立约，到启示会幕的构造，然后又开始反叛造牛犊，你看这个一直发生这些事情，直到摩西把从上帝亲自写的那块法板都可以砸碎的，都可以甩碎的。他们造了金牛犊，拜金牛犊，背弃上帝，背弃十诫，背弃摩西。哇，这个新生活是非以失败而告终，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可以看到很痛苦，是吧？所以呢，亚伦也甚至被他们强迫，以至于做了错事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这种的他们建立自己的信仰。建立自己的一套吃喝玩乐的情绪化的宗教啊，毫不顾念神对他们的拯救，他们就被撒旦这样像亚当被撒旦掳去一样，堕落到一定程度，最终要被神弃绝。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此就没有希望了呢？是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就被上帝弃绝了呢？有什么方式可以来改变呢？好，我们回到啊今天的内容。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啊，主要是我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讲以色列人因着背约受审判，他们就悔改离弃罪，而且仰望摩西在跟神在磐石上的荣耀来代求，然后就达到与神和好。教导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犯罪和痛苦的时候，如果能够悔改离弃罪，彻底的顺服，并且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的荣耀，就会重生做主的门徒啊，这是一个重生。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33章出埃及记33章的11节的上半节和21节。好，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OK， 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今天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方面，你看我整个的出埃及记的全文的大纲，你可以看到我的那个大纲上面的，我把它整个一卷书总结出来。你看，是从引言开始，上帝怎么样眷顾怜悯这个以色列人，叫摩西来呼召他啊，让他降生，对不对？看顾他。然后呢，就新生命，新生命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被上帝从带出埃及去旷野去敬拜神。然后就进入新生活，这都是一个交叉的结构。新生活呢，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内容。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是怎样背叛的，又是怎样去顺服的，但是最终是以律法颁布和祭司下来这个祭司的国度为中心。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下一个，就是做门徒。前面是新生命、新生活。现在到了33章呢，就开始讲做主门徒，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全文的大纲。那我们看到给大家的一个那一章的大纲给大家你可以打开。等一下我的思路呢，大概就是一个方面，就是重复三次，怎么样呢？以色列人的背叛和摩西的代祷，以色列人的背叛和摩西的代祷，最后呢。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摩西的带导呢，怎样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回到一个重生之约， 重新的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靠什么？好，我们来看以下的内容好了，那我们要知道呢，这种对称发展的结构呢，就是就不断的重复。以色列人他背叛了怎么办？那摩西要站出来，是不是就要带祷？这是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过程，重复三次，对不对？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他会讲到那个重新的一块石板，再刻一块石板给摩西，就是重新的再给他们立约，立约。好，我们来看到一到三节对应十二到二十三十二到十三节，大家看到就是 A 就是被约的罪导致神与人隔绝，然后呢就救赎就是十二到十三节次 A 与神和好需要什么？需要中保的代赎。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好吧？我们第一节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形，什么情形呢？就是以色列人前面拜了金牛犊，对不对？拜了金牛犊，耶和华应许摩西说。为什么又要重提这个事情呢？他们既然背叛了，就不应该带他们再去了嘛，对不对？但是耶和华在这里再次吩咐摩西说什么呢？他说一定要从你带着他，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旷野这个地方上去，你和你的什么百姓。哇，这里很重要的是是你的百姓，这里没有讲是上帝的百姓，是不是上帝的百姓哈，所以呢不是神的，是摩西和摩西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神的怒气还在，是不是还在？然后什么呢？我已经以前是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前面是讲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对不对？现在又改回到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像是在走回头的感觉，还是回头的感觉哈。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个应许没有讲到以色列了，只讲雅各，说明雅各这个老我还是依然是在的，对不对？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嘛，是特别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是神来治理，对不对以神来治理。好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这里讲到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赐这个字很有味道的，这个赐给你的百姓，那个赐字是带有情感性的一个动词，就带着感情就是说他心里面怎么样，很不愿抛下这个百姓，是不是带着一个情感，就很有情感，他立这个应许，把那个迦南地赐给巴勒斯坦，赐给以色列人，是本来是不舍得收回这个东西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一种情感式的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会怎么赐呢？现在不同了。第二节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记住，本来是你看他后面说，第三节说，我那个红色的字哈，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了。哇，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他说，我就差遣使者跟你们去算了，让使者去帮你们吧。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亲近，对不对？然后我差我的使者去把那些迦南人，那些原住民，就是巴勒斯坦那些六个原住民，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驱逐出去，因为他们的罪恶满了，就把他们赶出去。如果他们罪恶没有满，上帝也不会赶他们走，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我差遣使者去帮你，领你进去，但我自己，耶和华说，我不跟你们一起上去。为什么？对了，以前不是说我要跟你上去吗？我要跟你上去吗？对不对？这一次是什么？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景象应着景象，这个应着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是顽固的，你们很容易发怒，经常残忍的背叛这个盟约，你们不断的不守信用，你们不断的不感恩，你们这些百姓就是常常让这个神怎么样，我就想把你们在路上怎么样 我想灭掉你们。我们感谢神，这个是这个是很严厉的，对吧？我说我常在想，哦，我们信上帝的人，我们服侍上帝的人会不会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常常背信弃义，对不对？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常常放弃上帝给我们的服侍，给我们一个尊贵的地位，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来参与服侍，哇，这个有多么高贵的这个身份呐！我们还可以在教会里面做领袖，还可以做弟兄姐妹很多的帮助他们的事情，这在上帝面前是多么尊贵啊！我们千万不要学习以色列人这样，经常的什么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啊！所以罪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隔绝了。就像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一样的，他们本来好好的跟神在一起，以马内利嘛，对不对？多好啊！但是他们偏偏就是不听从，连善恶树的果子都要去尝试着要去吃它，要违背神的诫命，所以最终被赶出伊甸园，与神怎么样隔绝了。但是与神隔绝是永远的了吗？就像是说我们婚姻破裂了，要离婚了，对不对？分开了怎么办呢？好，感谢神，我们来看12到13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感谢神，摩西对耶和华说话，说很多人都看不起摩西，对不对？前面他辛辛苦苦在山上40昼夜，领受石板，领受法板，领受会幕的建造的方法，领受各样的律法的法则，都是为百姓好。辛辛苦苦40天不吃饭，是不是？不喝水，在那里听神的教导，不断的想为百姓带来一种的真正的国度的生活。可是他们却讨厌摩西，讨厌他，竟然造牛犊，竟然说这个牛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神，那个摩西也不知道咋地了，我们不要他了，我们自己来弄。所以百姓的眼光狭窄，心胸狭窄，以为摩西怎么样？以为摩西是为自己。我看看这个摩西怎么说话，摩西不计较，对不对？摩西说什么？是神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的，是你吩咐我的，对不对？不是我摩西能够带他们上去的，你不命令我去带他们，我才不回埃及呢，我才不去做他们的这个领袖呢，对不对？哎，你没有叫我知道吗？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你要打发谁跟我一起上去，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是不是？可是摩西有没有发现旁边有一个人？摩西也说，哎呀，谁跟我同去呀？谁会带他这么近，哎，进那个迦南地呀？原来旁边还有一个谁，等一下我们会讲，有一个人在他旁边，他不注意。好了，他说你一定要看呐，神呐，你要看呐，我一定，你说你要叫百姓上去的，你不让我知道你到底差遣谁跟着我呢？啊，你到底是让谁来接我的班呢？到时候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你现在说差个使者，我哪知道那个使者是谁呀？啊，对不对？啊，你对我说啊，你是按照我的名字来认识我的，对不对？你不是说吗？你认识我摩西吗？对吧？啊，你说我在你眼前蒙了恩典吗？蒙了恩惠吗？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虽然我蒙了恩惠，但我如今在你眼前蒙恩，我是想要干什么？我是想要告诉你，求你想一想，这些名不是我的，是谁的？是你的。你叫我，你认识我，是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典，我蒙恩就要让我的百姓也怎么样，也蒙恩。哇，感谢神哦！这里摩西提条件，他是谈说，既然我在你面前蒙恩，我的百姓，你叫他在你面前，你所选择的百姓拣选的，他们也要跟我一起怎么样，蒙恩。所以你知道吗？这里讲到呢，是很清楚。摩西没有觉得自己我得救了，对不对？我得生命了，你们自己犯错自己承担，跟我没关系，是不是？他 他蒙恩的原因是说，求你顾念我的同时也顾念什么？
你的，
你的百姓。你既然拣选了我，我相信你也拣选了他们，是不是？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你不能说我摩西一个人得救，他们全都要怎么样？要灭亡。这个心很难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弃绝摩西，摩西却不愿意丢弃他们，摩西不要丢弃他们。好了，那看看这些百姓怎么反应的呢？这些反应怎么反应的？我们看 B 和次 B， 就是4到6节对应14到17节。我们先来看一个犯罪的人，他需要悔改的行为，对不对？啊，犯罪者需要悔改离弃罪的行为，才可能蒙神怜悯，对不对？啊，好了，我们看啊，第二个并列的结构，前面讲到百姓，上帝要不要他了？摩西代求说，既然我蒙恩，他们要蒙恩。第二个阶段，他说这些犯罪者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悔改？如果上帝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们心里面也很柔软，对不对？好了，我们看第二个结构，也是弃绝和代求。悔改没有行动，怎么拯救呢？如果摩西要代祷，条件是什么？条件是那些人要悔改。怎么悔改？来看看啊，这个四到六节也是个小交叉结构， A B 次 A 结构。第四节对应第六节，大家看到，我们来念一下第四节和第六节。来，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佩戴装饰。第六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所装饰的摘得干净，是不是对应的？啊，哦，百姓听见什么凶信呢？就是上帝要说什么？上帝要弃绝他们，我要把他们灭绝，叫摩西成为继承人，对不对？啊，中心就在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我若一刹那临到你们，就必把你们灭绝。现在你们要把身上所有的装饰怎么样摘下来，可能我还知道怎样待你们。那个律师，蓝色的字告诉我们，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百姓们知道自己错了没有？被杀掉了三千人，对不对？其余的人，哇，神不再要我们了，因为我们拜了金牛犊，与这些人有份了，亚伦也堕落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就是要告诉他，神说你现在就把你身上所有的东西摘下来。为什么要把身上的金银都摘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挂在身上的时候，我们说人喜欢打扮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常常说，是我们合适的打扮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身上的金银太多，你会想象到他会觉得自己怎么样？他会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然后有人说，哎呀，我们捐钱来做一个什么慈善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把它的摘下来，这个是有会得到一些回报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些牛犊呢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佩戴的东西在身上，往往一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就马上有现成的东西，就很可怕，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他们身上佩戴了金银首饰，那马上如果要造一个偶像，马上有人一振臂一呼，就会有人出来造偶像，会不会？这个是诱惑很大的啊。就像上帝说，那个夏娃，你不要看那棵树上的东西，那棵善恶树的果子你觉得好看好做食物，那就麻烦了，你明白吗？啊，不要去看啊，这个是个引诱。好了，中间怎么说呢？他说如果这个最中心就在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他说你如果不摘下这些东西，我可能会考虑到会弃绝你们，你们如果把它摘下来有悔改的行为，离开这个引诱，我可能会怎么样？
知道怎么
救你们，我可能会救你们。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的第四章七到十节，大家来念一下，好吧？绿色的字，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就叫你们升高。现在他们被上帝弃绝了， 低的不能再低了，再也没有神百姓的那个尊荣了，再也没有祭司的尊贵了，因为他们拜了牛犊，他们去到世界，被世界勾引，离开了神。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你们如果犯罪了，就要怎么样？要常常愁苦、悲哀、哭泣。所以我常在想这句话，哎呦，我开开心心不好吗？上帝为什么叫我还要悲哀、愁苦、哭泣，哎，然后才会升高？这个不是对你那个不犯罪的时候说的，是对你犯罪之后说的。犯罪的人应当怎么样？不要把犯罪当作一种的快乐。人犯罪就是罪中之乐，对不对？人最可怕的在罪里面不出来。例如我以前，我常常在一种的情欲里面，我想出名，我想做一个歌唱家，我就沉浸在一种的比赛，我就沉浸在一种跟人家比拼，我就是要拿那个金奖银奖。我就真的很羡慕那个站在台上那个中央台那些歌唱家，我就想做那个。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诱惑，你知道吗？我不断的参加比赛，比到最高的时候，哎呀，这个就快得到了，那个时候很开心啊。很多人说你唱歌唱得很好啊，很专业呀、啊，哇，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我赶快要愁苦、悲哀、哭泣，明白吗？但是我还是要开心，乐极生悲，最后的时候呢就被降为悲。哇，在考试，在最后比赛决赛的时候，突然嗓子就出问题了，感冒了。哎呀，气得我半死，我还以为给点钱干嘛的可以拿一个这个不得了的名次。结果怎么样？乐极生悲。弟兄姐妹，神要知道怎么样待你们，明白吗？离弃悔改，过圣洁顺服的生活，主耶稣才会为我们代祷。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这种表现，谦卑的表现，摩西的代祷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弟兄姐妹，我天天帮你祷告，你天天在罪里面待着，你不主动说我要离开这个罪，我不要再在世界上留恋这些东西，情欲啊、爱啊，那些骄傲我不要了，我赶快跳出这个圈子啊，我把东西摘下来丢掉它呀，那就好了。但是人家帮你祷告祷告祷告，你却不愿意放下那些东西，这就没有用了，是不是弟兄姐妹？哈，所以要悔改是要有行动。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不好啊？所以如果神不再与我们同在了，我们该怎么办？云柱火柱不再伴随我们了啊，祷告也不听了，我们怎么办呢？要做一个悔改的动作，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就是主啊怜悯我啊。这也是我在当时呢，在痛苦的时候，也是写了一首诗歌，就是教导我们呢，常常的犯罪哈，常常的犯罪。我们来主面前来祷告。
我的肉体经常犯错，骄傲只是冷漠，心性冷奔放中之我，又远离罪，无法远离罪恶。主耶稣啊，我的救主，凡事你都经过，被人弃，决定上十字架，埋进坟墓，三天的神复活。主啊，求你不要闭口，求你不要静默，因为你的百姓在痛苦流泪中感觉自己罪恶。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你是审判的我，愿你怜悯可怜我，怜惜饶人我，救我脱离灾祸。主啊，主啊，求
常常就是有灾祸，我们不知道，原来神可能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还不知道， 啊，所以呢，我们说唱这些诗歌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行为，有一个动作出来。我们不能说主啊，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能老是说自己错，你应该说要跳出这个圈圈。你应该说主啊，我应该把身上的东西摘下来，我把我的骄傲放下来，我把我的情欲放下来，我把我的自私放下来，我把我的那种的叛逆放下来，我不要再强调自己了。这样的话，神就可以大概可以救你脱离灾祸，是不是？尤其是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常常要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不知道在哪里就可能会临到人的身上。当你谦卑的时候，主就保守你，因为他使你升高，他保护你。好了，我们可以看见呢，啊，悔改非常重要。我们只要悔改，耶稣在天上就可以为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怜悯他吧，他犯错，他悔改了，他有行为出来，你就救他吧，你就跟他恢复关系吧，对不对？啊，好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产生了一种的隔膜，和有一种的叫这个罪可以叫我们跟神怎么样隔绝啊，就是说 sin separates us from God， 我们跟上帝会有一种的距离和隔阂。怎么样跨过去呢？好，看十四到十七节。十四到七节呢，也是一个 AB 次 A 的一个交叉结构。你看，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和十七节。来，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十七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感谢神，这是耶和华说的，一前一后对称，都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意思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对一个对应的一个结构。好，那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第十四节他说什么？十四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对不对？啊，十四节，啊，你来看十四节啊，百姓们怎么样呢？啊，这里讲到十四节是耶和华说，我的脸要与你同。就是那个亲字那个意思，是我的脸的意思，我的脸要看着你，对不对？我光照你，是不是？我的脸要和你同去，我跟你同去，亲自跟你同去的意思，使你怎么样呢？
得安息。
使你得安息，我很喜欢这个字，使你得安息，叫 rest， 就是有一种什么，让你休息，让你继续可以在我的恩典中不被人弃绝。
得安慰。
OK， 得安慰。我这里想到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神呢要亲自跟谁去？跟摩西，不跟百姓怎么样去？那些犯罪的百姓，他说我不要他们了，我只喜欢你。你受了很多委屈，我知道，我就是要使你得
安息。
你很苦，上百万人的群众都背叛你，你现在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对不对？很受苦啊，所有人都几乎要攻击你啊，所有人说摩西我不要你了，你不配，他们要拜那个牛犊。摩西很痛苦，带他们，对他们辛辛苦苦，对他们像是父亲对孩子。现在孩子说我不要你了，你走吧，我不认得你。那摩西怎么办呢？被众人弃绝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很痛苦嘛，对不对？他心里不得安慰嘛，很难受嘛，弟兄姐妹啊，怎么办呢？就是说啊，神说我要使你得安息。十七节说，你求什么我都要为你做，是不是？因为你在我眼前是被拣选的，你是特别被呼召出来做牧者的，知道吗？我是按照你的名认识你的，我不是按照以色列人这群人认识你的，对不对？我是按摩西这个名字认识你的，从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把名字怎么样给你了，就像耶利米先知一样的，你在母胎的时候我已经拣选你了。你要明白，我不是因为这些百姓拣选你，我是因为谁？我是因为你在我眼中被我拣选。哇，这个很受安慰的。如果说我受尽了苦难，主耶上帝对我说这句话，我会流泪的，我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背叛你，但是神怎么样？他不会离开你啊。所以摩西就很感动，他中间就说了很重要的话，十五节到十六节，摩西说什么？他说：“你不亲自和我同去，我就，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里什么意思呢？ 啊，说人在何事上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摩西又把这些百姓跟自己扯在一块。这个本来神说没跟百姓没有关系，是不是？但是摩西说不行呐，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呐。既然我蒙恩，我被拣选，他们也是什么？被你拣选的。你不要因为他们犯罪就不管他们了，他们有悔改的行为，对不对？啊，前面说他们把所有的装饰都怎么样？都摘下来了，有行为了，虽然有一点行为，可能以后还会犯罪，但是摩西说他们既然有这种，我去你也要陪着我去，你也要让这些百姓，让这些世上人都认为他们是你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上，摩西与以色列人的这种的中间的关系，代言人、代导者啊，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为你身边的人祷告？有没有为弟兄姐妹代祷？那个代祷的身份越磨练就越加的尊贵，在上帝面前越宝贵，上帝就知道哇，原来你在我眼中是多么的贵重。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是担当这个角色，对不对？他完成了摩西不能完成的，说你看摩西啊，耶稣基督来到做中保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辩护？虽然你的百姓很坏，你要弃绝他们，但是我愿意为他们去死，我愿意为他们上十字架，我愿意为他们被弃绝，是不是？啊，这个主耶稣做得很好啊，常常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辩护。虽然这个基督也是被人家抛弃，是不是？所有人都抛弃他，哎呀，没有在上帝面前，但是他却有一个人跟他同在，却跟他同在，他在上帝面前得到了安慰，是不是？主耶稣呢，和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主耶稣保护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他要看顾我们，就没有人让我们与什么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因为主耶稣，所以教会存在，是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对教会要一一负责到底，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疫情来了，很多教会不能聚会，不要紧的。弟兄姐妹，所有那些很多人都走光了，不要紧的，你不要去担心。你有没有操心？哎呀，这个教会人越来越少了，有没有操心？有没有？难道有比耶稣基督更着急的吗？就像摩西说，你拣选我一个人，但是他们也是可宝贵的嘛。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一个祷告说，主啊，你拣选了他们就保守他们到底，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无论教会发生什么，这个教会是谁的？是主耶稣的。这个以色列会众是谁的？是摩西的，是不是？感谢主啊，我们要常常这种的心情啊啊，常常的这种的代祷和中保为这个百姓求恩典的这种的精神，我们要拿出来，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祷告。虽然有人离开教会了，不要紧啊，你要为他们守望啊，主啊，你还是拣选了他，有一天你还是能够眷顾他们，是不是？啊 ，OK， 好了，我们怎么办呢？第七到十节啊，对应啊这个啊七到十节对应前面的啊前面的那个啊啊七啊。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看 C， 百姓仰望神和中保说话的荣耀。好了，这里又是一个什么结构呢 ？A B C 次 B， 这是一个发展的交叉结构，他们在发展的交叉结构，中心在第十一节的上半节。我们先念一下十一节的上半节，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啊，感谢主。这些上帝就不喜欢这些百姓，暂时还不能够放过他们。第七节说，摩西就开始搭帐篷，搭在哪里？
营外，
到百姓住的地方，离得更远，到营外去做一个会幕。他说这个会幕是他这个帐幕叫会幕，会幕是什么？是聚会的帐幕，不是一般的居住的帐幕，就是以前的那个圣所，就是以前的会幕的雏形，后面的雏形。因为百姓犯罪了，所有一切都离开百姓了，那摩西必须在外面重新搭一个临时的会幕。这个会幕呢，就是所有的百姓要去寻找的地方，所有人都要到那个地方去找神，因为他们神不在他们当中了嘛。 他们要跑得远一点了嘛，远一点了嘛。所以弟兄，我们会看到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百姓为什么要在那里要仰望这个摩西进进出出啊？你看第一次那里讲到第八节说，摩西出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起来，是不是？当摩西进到营外去那个会幕的时候，见上帝的时候，见神的时候，百姓就起来站在自己的门口，望着谁？望着摩西，只等他进去以后。这个动作说明什么？这个动作说明以色列百姓有重新尊重摩西的行为，你懂我一个意思吗？他以前怎么样？望着那头牛，是不是啊？现在重新要望着摩西跟神的一个怎么样
关系？
交谈，跟神的交谈。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呢，云柱就下来，云柱不在那个以色列营当中了，云柱去哪里了？
去到外面，
只跟摩西同在了。所以这个会幕已经离开，我们说神的荣耀就指引就离开这个以色列民了，但是摩西他还有怜悯，他还是愿意与摩西在一块。然后他进去的时候跟上帝说话，摩西在那个小的会幕里面跟上帝说话，那众百姓看到那个会幕就升上来的时候就说话结束了，然后这些人就要在帐幕的门口怎么样？下拜，下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姐妹啊？就当主耶稣我们说忠于神的使命的时候呢，怎么样？后来众人都背叛了主耶稣，是不是？你知道主耶稣收了12个门徒，对不对？后来又收了几个门徒？70个啊，有人说72个啊。然后这些门徒怎么后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结果那70个门徒就怎么样？就离开他，说哎呀这个很难懂啊，太恶心了，对不对？太残酷了，太我离开他。就这些70个人就离开了。然后主耶稣问一个人，问谁？问彼得，说问他们说，哎，你们也要离去吗？那12个门徒，你们要离去吗？结果谁出来说话？彼得站出来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着谁呢？哎，这里有一个最后，你看11节，看到赤壁11节，我们一起念11节后半节。摩西转到营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哇，感谢主啊！摩西还没有知道身边有一个人怎么样，竟然是不离开他。所有的人以前都离开摩西，拒绝了摩西，但是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叫约书亚陪伴着他。有没有？摩西有没有发现？哦，你知道吗？摩西好像很绝望，只有一个人一样的，但是身边有一个助手叫约书亚。约书亚是旧约的 Joshua， 新约那个就是翻译成耶稣，耶稣，对不对啊？我们说他要带领谁进埃及，进迦南地？哇，他的接班人这个约书亚将来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进巴勒斯坦，占领那个地方。摩西觉得自己会进去吗？他不知道。他说谁与我上去啊？哦，约书亚将要与你上去。你不知道对不对？我现在不告诉你，就在你身边，就在你身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身边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怎么办？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我剩下我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了，我会不会很绝望？所有的人走光了，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身边原来有一个很忠诚的人，默默无闻陪伴我40年，是不是？哇，很难得呀，40年在他屁股后面跟着他，从来不做声的，很忠实的。好了，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我很欣慰这句话，为什么呢？你看下面有一段经文，我们先念一下，约翰福音15章15节，来，我们念：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哇，我很感谢神，这句话 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将要离开他去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说的话。你们若听从我的话，我就说听从主耶稣的话，就是谁的朋友？
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的朋友。我不会称你们为仆人了，你因为你们知道我所想的，我要做的，你就是我的朋友了，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把所有上帝的话，包括摩西说的摩西五经，都跟门徒怎么样说清楚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跟神做朋友怎么做？
遵行神的话。
一定要遵行圣经当中圣灵所启示的话。你如果遵行，不要单单字面上的，而要活出来，你就是我的朋友了。因为你知道在每件事情该怎么做，你知道怎么样跟谁面对面。记住这个面对面，等一下我们再会有解释哈。面对面说话，这个面对面是有引号的，后面还会解释，所以不要看这一节哈。面对面说话表明说是朋友平等的关系。上帝说，若你们侍奉我，我就尊重你们。尊重就是朋友的意思。我盼望弟兄姐妹，你好好去读神的话，虽然读不懂不要紧，但是你有一颗追求的心，你就是跟神面对面，好不好？啊，但是这个朋友不是你自己说我是耶稣的朋友，乃是说我称你们为朋友，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常常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啊这个朋友。好了，我们有一个诗歌，大家来唱一唱好不好？啊，这个诗歌是耶稣恩友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哈，常常想一个问题，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是恩友。这一首诗歌呢，我每当唱的时候，我都很感动。但是以前唱没有现在唱有那么有感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以前我是说我是主耶稣的朋友，现在我说主啊，我不配，是你降杯。我读你的话语，你就怎么样承认我是你的朋友，好吧？那我们来好好的来唱这首歌。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
请我有火气。
谢主。我们常常的说主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主的朋友呢？除非是每天都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当然不是强迫自己，是我们愿意去寻求跟他面对面，这个很重要哈，很重要。所以最后我们来看，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只有怎么样才能得见神荣耀呢？怎样才能让我们跟神真正的去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啊？来看18到23节，也是一个 ABC4B 的一个发展的交叉结构。中心呢就是21节，我们来念21节。来，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这个磐石上。哎呀，感谢主，我读完这句话我很受安慰。前面会讲到，哎呀，摩西他被上帝称为朋友，是因为怎么样，上帝邀请他要站在一个磐石上。好了，我们可以看见18节说，摩西强烈的要求说，你要向我显出你的荣耀，你不显出荣耀，我就没办法带领这群子民，因为他们经常会怎么样，会叛逆我，会责备我，会打我，用石头把我打死。你必须要给我看见荣耀啊，你不给我看荣耀，不显现，我就没办法走下去了，这个路很难，我走不下去了啊。好了，我们感谢神，这里讲到摩西就真的没有信心，这群百姓他真的没有信心，他虽然为他们带祷，但他还是没有信心，他一定要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交叉的结构，你看啊，19节对应22节，耶和华说，我要将一切的恩惠在你面前经过，看到吗？恩惠就是美德的意思，恩慈就是美德，我要把我一切的美德在你眼前经过。哎，下面对称22节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看到吗？就是一个是美德，一个是他的荣耀 glory， 对不对？这两个都很重要啊。然后绿色的字我们一起看，念一下来，绿色的字，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然后下面22节说，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这句话是保罗用在罗马书9章15节说的，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哦，原来摩西想看神的荣耀也要谁的主权？神的主权，对不对？你不能说你想看我的荣耀就看我的荣耀，我对待你呢啊，我可以恩待你就恩待你，我拣选你，我要给你看就给你看，但是我给你看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怎么样遮盖你。前面说与神面对面，实际上摩西能不能跟神面对面？能不能？这里讲到他不能够啊，弟兄姐妹，你看你他一见到，你看那句20节说什么，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呐，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呀，弟兄姐妹。哇，这有矛盾没有？没有矛盾，对不对？那个面对面是因为百姓看见他，是不是？百姓见证他面对面，但是他跟神的面对面却不是一种的真正的看见神的本体，明白这个意思吗？只是一种的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是一种关系。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见到神，我说你为什么见到神呢？神是怎样的？哇，我见到神怎么样？那我就问他，人能见神的面吗？他说能啊。他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的什么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们说只能看到一个面对那个面，只是说那个面是指什么呢？好了，答案在哪里？在21节，耶和华说，来看，我指一个地方给你看，他就指出了那个磐石。那个磐石是什么磐石？曾经让以色列人喝水的磐石。摩西用那个杖什么击打磐石，磐石从那个缝隙里面怎么样出水，那个缝隙就是里面磐石里面的那个空间。他说看哪，我这里有一个地方，我指给你看，你进去。就是神要摩西站在哪里？站在跟随以色列人一路在旷野里面跟着以色列人走到哪，那个磐石就怎么样就跟到哪啊。哥林多前书那边讲说，那块磐石就是灵磐石，就是指耶稣基督。弟兄姐妹 你要站在这个磐石上面，躲在那个磐石的什么里面，被击打的那一个出水的地方，躲在那里面去，你才能够真正看见谁，神的荣耀。而且只能看见神的什么背面，不能看到前面。背面是指谁呢？就是道成耶稣的基督，是我们人可以什么呀看见的。感谢神哈。好了，我们就思想一下神的荣耀在哪里，谁能看见神的荣耀，谁是磐石。我们一起念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来，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站在基督的磐石上，才能真正看见谁，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说，我要实现的一件东西就是上十字架，完成父神的那一个最荣耀的事情，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在各个他山上有一个地方将要有一个磐石，有一个在那立一个十字架，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流出他的血来。好了，最后我们来看到新约也有证明，希伯来书第三章五到六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为的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摩西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证明什么？将来基督要做成的事情。 OK， 好了，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劝我们哈，保罗劝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在云里在海里受洗都归了谁了？归了摩西了，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是不是？喝的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谁做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是谁？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好，最后彼得再次劝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做什么的？做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我们一起来念，看哪，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不顺从就变成了什么？跌倒的，砸在他们身上，跌，把他跌碎的一个磐石。但是在信的人里面，他就是可以怎么样？他是真正的不会羞愧，他会永远在磐石上面安安稳稳。感谢神，我们一起仰望什么？各个他山上的那一个，那块磐石上的那个十字架。所以那个十字架才是真正的荣美，神的什么荣耀。神的荣耀在哪里？十字架。我们怎样跟神和好？就是要把你放在一个磐石穴里面，就是十字架的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上面的那个救恩的里面，躲在里面，基督就可以为我们代祷，基督就可以因着这个荣耀而来怜悯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跟神建立一种的重生之约。所以我问大家，弟兄姐妹，如果神因我们犯罪而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你犯罪了，神都不想听你祷告了，我们就要来到哪里？来到主耶稣这块磐石上面，仰望十字架，向主认罪悔改，脱去以前的行为，改变一些习惯，好不好？你就会让上帝再次带领你前进。第二个是，如果神赦免我并怜悯我，要他赦免我，要怜悯我，要做些什么？我要做什么？从现在开始，开始读经祷告，开始来到神的家过正常的生活，敢于在神面前放下自己，虽然委屈不要紧哈。弟兄姐妹，我们要前进，我们要离弃世上的那些很好玩的东西，那些东西虽然很好玩，是暂时的，弟兄姐妹，他会叫我们留恋这个世界，拜那些世上的东西。 对不对？最后一点，如果我们要与神面对面，经历神，真正从神靠什么？靠什么？我们要靠什么？我们真的要靠着什么？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他的磐石里面，我们经常要做主的门徒，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他，是不是？主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立志，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一个真正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听从顺服基督，顺服真理，顺服教导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放下世上所有的喜好，委身等候那从上头来的生命。因为一个重生的生命是放下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放下别人对自己的弃绝，放下别人对自己的毁谤甚至冤枉。我们要越来到神的面前，用祷告，用神的话语为别人祷告，为别人代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人爱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真的知道体贴你的意思，让我们只为你的荣耀而活，让我们遇到每件事情都来到基督并他十字架的这个磐石的里面。主啊，你保护我们，你带领我们，你洗净我们，你把我们放在你的眼中，你把我们当作你的朋友，你让我们知道你的伟大的使命。主啊，让我们不做自己的私事，让我们不要自己的私利，让我们不求夸奖，不求报答，我们又放弃我们自己，我们完全要以基督所有一切为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最后我们唱一首诗歌啊，磐石磐石耶稣基督啊，这个诗歌呢就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站在磐石上，一个要重生的生命必须以基督为我们的磐石。
磐石磐石耶稣基督，无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是人质，你是中保，神知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也是也是山在靠成天派，我们属于你，永不要动我，直到万代。大家一起站起来唱，哎，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宣告你是中保，你是人质，你是中保，你是神职，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耶稣山上山寨号称盾牌，我们属于你，永不要动，直到万代。
好，愿主赐福。好，我们感谢神。好，大家请坐。